不单止释放重磅政治信号，一常委动向有异。台湾2022选举以台北最为重要，日本年轻人不喜欢考驾驶执照，被视为经济危机。宝可梦告中国六游戏公司索赔5亿元人民币。失眠警与肠胃有关，中医解答背后因由。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5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20大将在10月16号在北京召开，高层权力博弈是近期各界关注焦点。党媒新华社最近几篇文章被认为对外传出重要的政治信号。另外，一个中共政治局常委出现异常。新华社社长傅华在最新一期的《中国网信》杂志发表向习近平表忠的署名文章，对新华社全体员工提出3个1分钟的新要求，包括一分钟都不站在党的队伍之外，一分钟都不偏离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一分钟都不离开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视野，将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提升到新的高度。日本资深媒体人赤坂明夫4号在脸书发文总结说，根据我20年来采访中共的经验，看了这篇文章就几乎可以断定，习近平在党大会上连任中共最高领导人已经成为了定局。赤坂明夫分析说，因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并列为中共最重要的宣传喉舌，他们同地方官员不一样，属于春江水暖鸭先知入面的鸭子，在重大问题上是不能亦不可能犯错误的。傅华曾经任中共中宣部副部长，他这篇文章表面上是写给新华社员工的，实际上是写给官媒全体成员的。三个一分钟其实想讲的是，在20大人事上不要被习下理想等小道消息带风向，只要继续吹捧习近平就没错。另外，赤坂明夫还注意到，北大河会议之后，人民日报、求是等党媒刊登了很多有关习近平的文章，其中有回顾的，但更多的是前瞻性的。例如求是杂志9月1号发表习2年前的讲话全文，题为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等。这一传递出的讯息就是，党内的反对声音已经搞定了，习要连任了。不过有观察人士认为，从刘燕平最近被伤害，英勇突然咸鱼翻身来看，中南海政治气氛并不正常，迹象之一是中共常委、中纪委书记赵乐际从北大学会议之后至今一直没露面，他亦是唯一至今人身的常委。时评人周晓辉还注意到，赵乐际的副手、中共中纪委副书记杨晓道9月1号在中国纪检监察学院2022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讲话时，居然完全没有提到赵乐际，这个是不同寻常的。杨晓道在这次讲话中要求纪检系统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增强4个意识，为习近平站台，对习表忠。接着杨晓道还邀请纪检系统要以服务保障开好党的20大为主线，自觉担责尽责，紧紧围绕推动全党做到两个维护，加强政治监督，紧紧围绕打赢反腐败，攻坚战持久战。周晓辉认为，杨晓道的意思是为保障20大，中纪委可能在20大前会有行动，惩治一些腐败高官，而作为习近平亲信的杨晓道只字不提赵乐际，没可能是无心之举，一定是背后发生了某种事情，但目前还未能公开。中国事务专家林和立半个月前在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发表有关20大的分析文章， 亦提到而家中共常委会中最危险嘅一个人就系赵乐际，因为习近平如果能够喺二十大提拔三个习家军进入常委会，习派就能够主导呢一个中共嘅最高决策机构。而目前按照七上八落年龄红线会退休嘅常委只有两个，分别系栗战书同韩正。赵乐际虽然是最年轻的常委，但因为秦岭别墅案，赵乐际可能是习眼中最有问题的常委。此外，赵乐际还主导了对习家军两名成员杭州市委书记周刚勇和郑州市委书记许立毅的贪腐调查。接下来中南海是否还会出现打掉副国级的腥风血雨，值得关注。台湾2022九合一院市长选举将在11月底投票，其中台北市长选举最为重要。一来因为台北作为台湾首都，无论在政治上定是经济上都具有重要意义；二来是台湾政治人物通常以台北市市长为参选总统的踏脚石，例如陈水扁曾经任台北市长，竞选连任失败，两年后当选台湾总统；马英九是在卸任台北市长无奈后当选台湾总统。因此台北市长选举常被视为是总统大选前哨战。目前参选台北市长的三位候选人分别是民进党的陈时中、国民党的蒋万安，以及以无党籍参选的前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有观察人士认为，目前有关大选的话题并没有聚焦政策辩论，而是聚焦在被候选人毕业论文是否抄袭这件事上。台湾国会观察基金会董事长姚立明就对 BBC 分析说，估计论文事件不会在台北市蔓延太耐。姚立明还对于陈时中的出色表现感到十分意外，陈时中的发言完全没有失误，有攻击亦有讽刺亦有防守，加上陈时中在网络上的空战能力，姚立明觉得陈时中胜选的几率远远大过蒋万安和黄珊珊。台湾经济学家吴家龙较早前在脸书发文讲到，台北老市长陈水扁最近对民进党在台北选战中的得票有一个估算。从过去几届台北市长的投票结果来观察，陈水扁认为民进党候选人的得票率会落在 36% 到 41% 这个区间。吴家龙说，换句话说，陈时中可能拿到 40% 的选票，咁样佢嘅选战指导方针就系如何操作剩低嘅60%。吴家龙分析话，如果呢60%喺另外两个参选人蒋万安同黄珊珊之间分配比较平均，例如一个系35%，一个系25%，咁样陈时中会轻松获胜。第二种情况是分配相对比较不平均，例如黄珊珊拿到42%选票，而蒋万安拿到18%，那个拿到42%的人自然赢得台北市长选举，陈时中以40%高票落选。根据2021年驾驶执照相关统计，日本拥有驾照的29岁以下年轻人人数约为1087万，同20年前相比减少了约655万人。普遍认为生育率降低造成人口减少可能是主要原因，但根据统计，2001年16岁到19岁持有驾照的人数是172万，2021年却只是剩下84万人，在20年内减少将近一半，可能不单止是出生率低的影响。对此，日本汽车信息杂志 Best Car Web 表示，日本年轻人不喜欢考驾照的另一个原因是考试费用过高。据悉，现在日本驾驶学费约是30万日元，原油价格上升等导致驾驶学校学费年年调升，再加上近几年景气不佳，很多年轻人无法好像过去那样在高中毕业就考取驾照。日本媒体担忧拿驾照的年轻人减少，可能会导致日本面临汽车市场缩细、物流人手不足等危机，呼吁政府提供免费学车或补助，吸引更多年轻人考取驾照。 中国盗版猖獗。最新消息显示，日本知名游戏公司任天堂的自家作品宝可梦准备正式起诉中国六间公司侵犯著作权，同时要求5亿元人民币的赔偿金。据外媒报道，这些公司在未经授权下，自2015年开始推出很多与宝可梦题材几乎相同的手机游戏。任天堂强调，这些作品不只是挪用与原作相同的角色，甚至连游戏地图、战斗进化系统等都几乎相同。例如由中国光阴中南重工推出的口袋怪兽福克，雷同到令人误会是正版手机游戏。这款游戏一年内营收可达到3亿元人民币。台湾中医师赖顺普9月3日在脸书粉丝专页发文，讲到困扰很多人的失眠问题，原来睡眠不好竟然同肠胃有关。赖顺普表示，皇帝内经讲到，胃不和则肠胃功能不和谐，就不能够安稳入睡。而肠胃问题是现代人的通病，每个人或多或少有通胀气、胃酸逆流、腹泻等经验，如果长期忽视肠胃问题，就会影响血清素的分泌。赖顺普指出，人体内的血清素是褪黑激素的主要原料，褪黑激素是帮助入睡的重要荷尔蒙，所以如果血清素浓度不足，褪黑激素自然亦不够，就会造成失眠。另外，血清素如果不足，亦容易生气、焦虑、忧郁。很多抗忧郁的药物就是帮助提高体内的血清素。赖顺普表示，研究发现人体中 90% 的血清素都是肠胃细胞生成的，所以维持肠胃健康对情绪和睡眠都很重要。他还推荐三招来养胃安神，第一就是食物要咬碎，每口咀嚼至少15下，提高肠胃消化吸收的效率，减少胀气。第二，食饭时尽量避免饮太多汤或者饮品，因为汤水会稀释肠胃中的消化液，亦会减少咀嚼的次数，建议食完饭再饮汤。第三，要补充蔬菜纤维，摄取足够的蛋白质。因血清素的重要原料色氨酸只能够通过饮食获取，人体无法自己制造，建议补充红豆、黄豆、小鱼干、三文鱼。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